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复仇与宽恕之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小说啊？它叫做《基督山伯爵》，也另外一层是《基督山恩仇记》啊，就是恩仇嘛，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报恩的部分好像没那么好看，而有报仇的部分特别爽，看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哈、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啊讨论的题目哈、啊。人的本性呢，就是复仇是人的天性，但是呢，宽恕却是神的心意。那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讲到，他有三个仇人，啊，有一个就抢了他的未婚妻，另外一个呢，害得他被判了终身监禁，那第三个呢，毁了他的前程。啊，然后他就报仇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都不放过他们，啊，第一个呢，他就把他弄得身败名裂，最后自杀了。第二个呢，他就教他的太太去使用毒药，哇，这个招很狠啊！他的太太学会了使用毒药以后的话呢，就把他家里面搞得鸡犬不宁，到了最后，连他自己10岁的儿子都给毒死了，结果他的仇人就不能面对，家破人亡，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死了，面对不了，就疯掉了。结果这个基督山到这个时候看见10岁的孩子都在这个计划里面丧命了，就超过他的计划哈、啊，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些不舒服了。结果到第三个仇人的时候，其实这第三个仇人是最小人哈，最可恶的，反而他网开一面，让他破产就算了，没有要他的命。所以你看哈，他报仇好像很爽是吧？其实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到了最后等夜深人静思想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对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可能要后悔的哈、啊。所以报仇可能这里说了、啊，只是人的一种天性或者说一种罪性，而宽恕却是神的心意。那这就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大卫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思考。那我就从4点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些章节哈、啊，看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他的生命历程，他经历了这些的时候，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让我们学习到一些什么啊？就4点，第一就是大卫他的冤屈，第二就是他有报仇的机会，第三他没有去报仇，他如何考虑的，第四就是他这样做有些什么后果。那我们首先就讲大卫有些什么冤屈啊，就是说啊，因为今天讲的就是复仇和宽恕之间，大卫有报仇的机会，但是他却选择了宽恕，这是正确的选择哈、啊，是活出神的荣耀一种选择。那他经历什么冤屈呢？他的冤屈，我们可以翻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大概就是在啊18章到26章之间啊，我们今天主经文是24章，但是跨度比较大，大家可以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你不翻也行啊，我就会把经文大概读一读，或者大概跟大家讲一讲。那今天首先讲这个大卫的冤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从18章那里哈，上一次讲过了，那些妇女在他杀了哥利亚以后，那妇女唱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卫就开始他的 他的好运就走到头了哈，因为这个时候扫罗的妒忌心加上这些妇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让他开始遭受一些，就开始蒙冤了哈。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其实这些妇女唱什么也不是他教的，也不是他想要他们这样唱，而扫罗的妒忌心也是他控制不了，但是这两个一加起来就成为他厄运的开始啊。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了，是我们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别人的一些过错造成我们自己受难的开始，那这个时候了，这个就容易有这种冤屈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每当我们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大卫的故事哈，给我们一个提醒，最好一开始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放在好的一个位置。那下来还有什么冤屈啊？我们要是看的话呢，就发现扫罗还做了一件很损的事情，就是说，哎呀，我把女儿嫁给你，大女儿米拉，大女儿嫁给你，那大卫当然愿意了哈，王的女儿是吧，做驸马，不错的事情吧。但是呢，扫罗怎么样？到了成亲的那天，他把他女儿给了别人了。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什么？叫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比如说你上班，啊，你的大头啊，那个大老板来找你，告诉你，嘿，你准备当经理了，啊，你听见，坐在你旁边隔间的那个也听见，啊，你心里面美滋滋的啊，下星期你就做他的经理了。到了下星期一宣布的时候，他是经理，你不是，你情何以堪呢？是吧？这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理解，他就是被扫罗这样羞辱了一回，啊，这还不算哈。我们要是看21章，看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大卫他干嘛？他被扫罗追杀到一个地步，他要去投敌了哈，他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他自己的国家他已经没地方让他容身了，他必须到了敌人那边去，结果人家还不要他哈，还是那句话，你不是杀死万万的那个吗？你跑到我这里来干嘛？不要他，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我们要是看22章一开头那里，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那你干嘛？你看他召集的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些含冤的啊，就是有各种各样啊遭遇不平的落难的那些哈，他就召集那些人。我不知道大家读到那里有些什么感觉，我怎么读到那里总是觉得他有点好像落草为寇啊，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啊，就是被扫罗逼到一个这么一个地步，本来一个战斗英雄，居然在国家里面没有地方容身，跑到那里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冤屈是吧？那还有，除了他以外，跟从他的人也很冤呐。22章那里讲到，跟随他的那个祭司叫做亚比亚他，他的父亲亚西米勒，他没有做错什么，大卫去找他，他也不能控制，而且大卫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啊，就说啊，扫罗派我来，就要了几个饼，要了一把刀，结果扫罗就跟他没完了，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80几口人，这个亚比亚他全家被杀了，他逃出来，你说他恨不恨啊？他冤不冤啊？他就是说这些加起来都是成为大卫就是心里面那种愤懑啊，也要是啊，像基督山啊，他觉得他的仇人对他很不公正啊，他要报仇，容易有这种想法，所以这就是啊，这个啊，大 卫哈、啊，大卫比窦娥还冤。那这个时候呢，冤还不行啊，还要有没有机会啊？有机会才能够报仇哈、啊，没机会你也只能忍着。但是大卫他有机会哈、啊，就是我们要是在有没有看过那些法庭上的那些审那些谋杀案，大家有没有看过？看几个，第一，有没有杀人动机？有杀人动机，这个容易成立啊。另外，有没有作案的条件？有没有时间啦、地点允不允许啦、有没有凶器啦等等这些哈、啊，这加起来，这个谋杀才能够成立哈、啊。大卫一样，他有冤还不够，他有没有机会？他有啊，现在有机会了哈、啊。我们下面就来看大卫的一些的机会。那我们来看第24章，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做隐基底。大卫带了多少人？带了3000人嘛。大家记住哦，扫罗的精兵哦，他是有装备的哦，是正规军哦。大卫多少人？600人，乌合之众，装备也不行，人员也是1/5，没法打。大卫就打不过，就躲起来了啊，就躲在那个洞里面。那个洞啊，就叫做啊，这里说的叫做野羊的磐石。你要是看清楚一点的话，那个磐石它的原文啊，就是不是一般的磐石，是很陡峭的岩石哈、啊，就峭壁了，应该说。那个地方有很多野羊，现在还在，还是这样啊，那里还是有野羊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很多洞，那些洞呢有些是连起来的啊，那些牧人放羊的时候通常呢就放到一个山边，然后用一些石头围起来，那附近有洞的话有时候赶到洞里面去啊，这些牧人就在洞里面休息，大卫就藏在那个洞里面，扫罗就进去方便了。扫罗当然看不见他了，因为大卫在洞里面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眼睛已经适应了，要是从阳光灿烂一下子走到黑暗里面啥都看不见，扫罗就没看见啊，就开始在那里方便了。大卫就悄悄地把他的衣襟割了下来啊，但是割之前有人劝他哦，是吧？24章这里有人劝他，就说，这里说什么？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这句话呢，其实圣经里面找不到的，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句话，可能是那些人自己想出来的，啊，也有可能那些人听见。大卫也是受膏者啊，就想当然啊，你看机会来了啊，机会难得，不要错过，于是呢就给他这样的一个馊主意。然后大卫不行啊，大卫说我不敢对耶和华的受膏者动手，于是呢他就割了一块那个外袍出来。好，割完以后的话，第5节这里他心中自责，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留了你一条小命，已经很不错了。我割你一块布，有什么好自责的啊？大卫心中自责，为什么啊？这里有讲究，因为这个王袍啊，它代表他的王权，所以你割他一块了，你就等于损害了他的王权啊，所以大卫呢知道这个王权是耶和华神给扫罗的，起码在那个时间还没有神还没让他从这个王权下面下来，所以大卫还是对神的一种尊敬，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然后他就觉得自责啊，这是第一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呢，是在26章那里。又过了几年了，过了好多年了，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啊，人家说大卫逃亡的时间啊，有解经家研究，大概被扫罗追杀的时间大概是8到10年，啊，反正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他又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哈基山，到了那个地方去，也不知道扫罗怎么带兵的，他困了睡觉的时候呢，居然没有卫兵，那些人全睡了，睡着了啊，有这种人，他就睡着了啊，结果大卫就去了，就有机会再次动手了。而且还没轮到大卫自己动手，他的手下的人就已经说了啊，那个叫做亚比筛，他是大卫姐姐的儿子，他是一个大力士啊。他说，等我，你不用动手，等我来，我一枪就行，我能够一枪把他刺透啊，甚至都不用刺第二次，让我来。而且他也还提到是耶和华神让你有这样的机会，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第一次的机会，那些人提到是耶和华神给你这样的机会，第二次又提到，而且中间相隔了不知道多少年，这里没写啊，但应该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中间还隔了啊一个故事，隔了25章，反正又过了很久，机会又来了，因为那些人呢、啊、再一次提醒大卫。大家有没有想过啊，那些人可能也有点怨恨大卫，会不会啊？这是我自己设想，有可能那些人第一次叫他杀他没杀，没杀以后的结果就是又被人家追杀啊，追杀的穷途末路，又跑到躲在山洞里面去，所以就说现在再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上一次已经错过了，这一次就不能错过了，一枪就行，我一枪就把他搞定，不用你动手。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是统帅被杀，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我们玩游戏的就是 game over 了，一枪就行，然后所有事情都很顺畅啊。对于这个亚比筛啊这些人呐、啊，亚比亚他这些人啊。啊，他就可能就是从此就当了开国功臣了啊，他们就坐在高位上享福了啊。这个说这个亚比亚他，因为他有冤仇嘛，所以说不准那句话就是他耸动大卫动手的那句话，说不定是他说的，也说不准。反正这伙人就说让他去动，因为你把这个王搞定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哈，啊，这就是啊这个复仇的机会哈。在啊有一个战争叫做哈斯廷斯战役啊，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战役，很著名啊。它是1066年，当时两方作战就是要争那个王位。两个继承人都不是十分的合法，哎，他们就在那争的时候呢，有一方叫做诺曼公爵，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已经得到王位，暂时得到王位的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他们两个就在两军作战啊。本来是可以这个仗本来可以有的一打的，有的一拼的，但是这个哈罗德二世他运气不好啊，因为当时两军作战的时候，他们那些远程的箭啊，他不是对准来射，就射向天空，然后很远就飞过来，一支流箭就飞到他右眼上面去，结果他没多久他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仗就没法打，还没开始打就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个统帅就完了啊。这场战役对英国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呢这个诺曼公爵得了王位以后的话，英国的文化、语言、习俗啊，各方面社会结构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我们今天讲的英文为什么很多里面有很多法语的单词，都是因为这一件，这个诺曼公爵他有法国的背景， 很多法语单词就进了英文那里啊。这场战就是因为这个统帅没有了啊，就结束了。所以当时哈、啊，要是这个啊一箭算下去，把扫罗给做了啊，事情就好办了。像这个图哈、啊，这个大王都被抓了，我们就散了吧啊，就这种。那好，我们下面就讲，那大卫有没有杀扫罗啊？没有杀，他没有杀，他是如何考量的呢？他如何思考的呢？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开始一个提醒哈、啊。我们看见很大的冤仇、很大的冤屈，我们心生难免有一些怨恨。机会又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了，看看大卫他是如何的思考。第一，他是对神旨意的一个顺服啊。我们来看24章第6节啊，这里这样说哈、啊，大卫说：“我的主就扫罗了，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他不动他哈、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高他做王的，王他的王位是耶和华给他的。耶和华既然能够把他高他为王位，高他这个王位，而且也让他这个时候。还存活，那神一定有他的时间，所以大卫他不自己走在神的面前啊，我就是我现在把他做了啊，然后事情就开始顺畅，那是大卫自己的时间表。大卫觉得神有他的时间表，让神来做工，这是一种顺服的表现。好，所以我们。要不要报仇啊？要不要自己伸冤呢、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自己伸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啊？那就是神还不够公正，要我来帮一帮神伸这个冤啊，让我帮神伸张这个正义，这是潜台词啊。所以我们来看新约怎么说，《罗马书》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你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用自己伸冤啊！神的眼睛明镜似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公义，他知道什么时候啊，神的日子就来到了哈、啊，那他的惩罚就到了。这是在神的手里，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哈，所以不伸冤是顺服神旨意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不伸冤还有一个目的哈，就是大卫他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良心哈。要是古代以色列人呢，他比较少用良心这个词哈，他们喜欢讲罪啊，就是说我们来看26章第9节。大卫怎么说这件事啊？26章第9节这里，大卫对亚比塞说啊，就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的，你害死他的受膏者，你自己就有罪了啊！我们要对这个罪十分的敏感啊！所以他再次的提到了受膏者，他想到什么？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自己也是神的受膏者，他知道自己的做王的那一天会来到，但是他希望的是他把这个盼望放在心里面，他不做后悔的事，不要因为自己的啊一时之快，或者为了自己某一种自私的目的来帮神去做事啊。刚才说了，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等神的时间到，不要等我们自己的时间啊！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他就这样来做，然后呢，他可以 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这对基督徒十分的重要。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良心要清洁，别人怎么说不要紧，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良心清洁，过得安详，睡得舒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出来其中一个的底蕴啊。所以这个是十分的重要，保持清洁的良心。第三，他不杀扫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怜悯他。我们再继续看26章第10节，他这里怎么说？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就是扫罗了，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者是出战阵亡，都有可能。但是那是神的时间，他知道神会这样来对付扫罗的罪啊，他知道扫罗这样叛逆是有后果的，他心存怜悯之心，他觉得他还是挺可怜的，就不要自己动手了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哈，因为的话呢啊，我们都是被罪捆绑啊，就是每个人都被罪捆绑。当我们看见别人被罪捆绑到一个地步，进入到这种可怜的状况，用他自己的血气来冤屈自己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想？要怜悯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见别人做的不足的时候，作为基督徒首先要想到的是马太福音第7章开始呢，我们容易看得见是弟兄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问题，以致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另外一个，就算你看见他眼中有刺了，你要怜悯他，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啊，心存怜悯。这是大卫为什么不杀扫罗的3个考量：第一个，对神旨意的顺服；第二个，保持清洁的良心；第三，怜悯扫罗。好，那最后的话就讲一下不杀扫罗有些什么后果，就是大卫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或者这样说啊，我们就先来看看啊。第一就是24章第16节那里，我们来看24章第16节那里，我们来看看大卫其实他这样做了，他给了小扫罗一个悔改的机会，他给你一次机会，不是扫罗给大卫一次机会，是大卫给扫罗机会，给他悔改。我们要是来看24章16到21节就知道了哈。大卫跟扫罗讲完话了，他割了他的那个袍啊，就送给他看，你看我没杀你哈。然后扫罗就说了，我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然后他就说了，扫罗承认，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然后呢，他最后就说了，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扫罗也知道，扫罗心里面都明白，他真的很可怜了。他虽然心里面明白，但是他忍不住，他的血气让他忍不住，还是做错的事情。所以扫罗跟大卫比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避免些什么，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他的后果，他给扫罗一次机会。所以啊，那个罗马书这里说的啊，跟刚才那个也是一样啊。刚才那读的就是说，你不像我做这个啊，所以愿耶和华神祝福你。这里罗马书26章53节这里说， 不要紧，我可以看错了。这里说不能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宁可主让步。神说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主让步，因为任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我们不能伸冤的。而且呢，这个不伸冤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好处啊，不伸冤，第一给扫罗一个机会，第二就是得到神的祝福。这里我们要看讲另外一个人，就是这里我们刚才讲的两次的机会，一次是在24章，在隐基底大卫不杀扫罗，26章在哈基山大卫不杀扫罗。那中间25章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他是讲大卫跟亚比该的故事，大家要是英文的那个圣经很熟的话就知道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大卫去向那个拿巴借粮所谓借就是向他要一点东西了，因为他在山上嘛他自己没有生产力，他就向这个妇人借一点东西，但是那个人不给他，不给也就算了，就说得很难听，结果大卫就带兵要去杀了他。结果他的那个拿巴的太太叫做亚比该就出来劝大卫，他劝大卫的那一段文字的话呢，十分的有代表性就真的就是代表了为什么大卫不杀扫罗，他得到的一些的后果就是得到的一些祝福。大卫不杀扫罗得到的祝福，我们就来看看25章28节这里就给大家读一下，大概大家就知道，或者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打开手上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28节那里，28节从下面那里开始读读到第31节，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25章28节下半部分一起读，读到31节就是从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那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错来，虽有人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守保护，如同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筛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好，就读到这里。他不杀他，神也看见，神啥都知道，不用大卫自己去伸冤，神会伸冤。反而是你不去伸冤的话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你，因为你顺从了神的旨意，因为你相信伸冤的是神，所以他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亚比该对大卫说的正是当时的情形，所以你看大卫就得到了神的祝福。还有第三个好处，这个好处的话呢，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那是要到了大卫得位的时候大卫终于等到扫罗王朝过去了终于他坐上王位的时候，就在撒母耳记下了已经大家也不一定翻，我就读2节经文给大家听，撒母耳记下5章2到3节，我们看看大卫得位的时候的情形。撒母耳记下5章2节3节这样说，那些以色列的长老对大卫说从前扫罗做门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以色列民做以色列的君， 啊，讲完这个的那些长老就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不是第一次被告了，为什么他们现在又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因为现在是的情形是什么？当时大卫他是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啊，就是还有其他支派的人呢，也不一定服大卫。所以要是大卫当初自己杀了扫罗，他就有点得位不正的感觉哈，他的政权是不稳。他非常有智慧，他就在那等，非但等扫罗自己战死了，甚至扫罗的后代叫做伊斯波设，大卫也没有动他，甚至等那个伊斯波设被别人杀了，大卫还把杀伊斯波设的人也把他杀了。然后他这样做的话呢，让人家看见大卫他在神面前堂堂正正四条汉子，是值得做王的。所以那些长老主动去找他，再高他做王，然后他的王位就稳了。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当然神在里面也有很大的祝福，因为你遵照神的意见的想法去做，按照神的话语去做，那个结果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人有时候很多凭着自己的血气啊，我来做这个，我来做那个，一生气一发怒甚至报仇，事情就搞糟，到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信心，按照神的话语，相信他的话语一定成就，能够把自己的信仰活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考验。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复仇与宽恕之间。刚才说了，复仇是人的天性，宽恕是神的心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耶稣其实岂不是也是这样吗？当时人家对克西马利亚逮捕他的时候，彼得不是拔刀出来砍人吗？砍了人的右耳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吧。然后他就说了这句，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我现在难道不可以求父派天使来把这些人都灭掉吗？他不这样做，但是他这样做就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让他吃这个苦受这个冤去上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结果他后来被审判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唯有说什么，唯独挑战他的神性，挑战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就说了哈，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吗？他就说是的，我是。然后他又解释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啊，他就说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一句话都不说。然后这还没完，到了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把他钉完了啊，最痛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路加福音23:34，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这条苦路，他所经历的他所经受的是那些人不知道，他们还用钉去钉他钉他，以为为神做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复仇与宽恕之间，这体现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体现一个基督徒如何站立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过很多次，我们的身份重要呢还是我们做事重要？我们的 being 重要还是我们的 doing 重要？ 我们的 being 重要，我们首先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再去做事，这就对了。这个大卫，我相信他不一定懂得那么多道理，但是他做出来的宽恕了保罗，也耶稣基督也给我们看见，他背着十字架走过这条苦路，默默的上了十字架，成就了人类的救恩，以致我们现在甘心乐意去跟随他。今天希望通过哈，就是简简单单的啊两章书的一些啊 snapshot 啊，就给大家一个分享，让我们知道在复仇和宽恕之间，我们如何来选择，我们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父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他宽恕扫罗，也看见你如何的去祝福他，这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出来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大卫来了，要学习去宽恕，要学习去饶恕，然后我们看见神更加的祝福我们，我们也看见神国更加的被建造。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那样，我们更要学习耶稣基督他的那种牺牲的精神，他的那种爱，那种的恩典，点点滴滴从十字架上流露出来。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